弟兄姐妹们平安啊，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啊，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就一晃就过去了啊。圣诞节的布置，圣诞节的音乐啊，对不起啊，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稍微调开一点啊，让那边的会众可以啊看到台上比较清楚一点啊。好，圣诞的气氛，圣诞的布置，圣诞的音乐，好，都已经在我们身边围绕了。我们预备好来迎接圣诞了没有？我们预备好要怎么样去迎接圣诞了吗？我先问大家几个圣诞故事的问题啊。在圣经里边有四本福音书，我们都知道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请问是不是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记载有关耶稣降生的事迹？是还是不是？是不是？不是。 OK， 不是，这个是一年级的问题。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但是不是每一卷福音书都有记载有关圣诞节的故事。那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几本福音书有记载有关耶稣降生的故事？四本里面有几本？两本。哪两本？只有两本，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换句话说，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你找不到有关圣诞节的故事，只有这两本。这是二年级的问题。三年级的问题是，请问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好消息是记载在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很久没有读圣经了啊！只有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好消息。最后一个问题，四年级的问题，这个问题答不到打二十大板。请问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找耶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你还答错，刚才读经院已经读了，读经院读马太还是读路加？马太福音。我要说的是，每一卷福音书记载的时候都是选择性的，他按照自己要表达的，向不同的会众要表达出的信息，他选择性的来记载有关耶稣的事迹。马太福音是写给那些很传统的犹太人，就是在等候弥赛亚降临，等候君王降临的那群人，所以马太就选择记载了从东方有星象家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这个君王，因为他向这个犹太人来表达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你看，马太没有选择记载已经在犹太全地的那些的牧羊人，他选择特地从外边来到耶路撒冷敬拜耶稣的这些的星象家，因为他要表达的是弥赛亚已经来了，来到这里了，这群人来敬拜他。那亲爱的诸位，今天早上我们就从马太怎么记载这个星象家，他怎么描述这个星象家描述的过程里面的四个行动的表达，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迎接圣诞节。第一，在第一节，在第一节的经文那里说，那时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行动就是来到耶路撒冷。 有几个星象家，那传统我们都说是三博士，三博士，我们唱歌也唱三博士，那我们都晓得在圣经的原文的记载里边其实没有讲说是三个博士。哦，为什么传统我们都说是三博士呢？因为后面记载了有三样的礼物，一个是黄金、乳香、没药，就假设是一个人带一个礼物。那圣经没有说是三个，也没有说是博士，哦，他所表达的就是很有智慧的人，甚至懂得看星象的人，所以现在的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为星象家。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很有智慧的人，很明理的人，他们从东方千里迢迢的从耶路撒冷的东边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属于耶路撒冷的人，不是犹太人，而是从很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传统的圣诞的图案都让我们看到啊，三个人骑着什么，骑着骆驼，经过沙漠，都是这样子画的哈。因为耶路撒冷的东边就是一片的沙漠，在过去就是阿拉伯或者是巴比伦或者是波斯，总之就是那些人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的排除万难费尽辛劳，就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情，就是来寻找耶稣降生的地方。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要来寻见，来朝拜耶稣的降生。那亲爱的诸位，今年的圣诞节虽然还在疫情，但我想那个圣诞气氛也已经开始让我们非常的有兴趣，也让我们非常的感受到圣诞佳节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相信有好多的聚会你已经安排了，特别是五人开始聚会电话就响了，你的家庭的聚餐，你的朋友的聚餐，你的同事的聚餐，有许多的事情已经向我们招手，这些都是好的。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在圣诞节的里边去了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去到耶路撒冷耶稣降生的这个地方？今天耶稣降生在哪里？那我们都知道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边，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知道的，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降生在我们的心里边。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说，或者说不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在圣诞节的时候，他要寻找圣诞的主，他要寻找耶稣，他去哪里找？他去哪里找？他不会从心里边找，他去哪里找？他去礼拜堂。所以你看圣诞节的时候礼拜堂的人特别多。对非信徒来说，他要知道圣诞的意义，他要找到圣诞的主，他会去到那群敬拜上帝的人的群体，他会去到那个传出圣诞美妙音乐的地方，他会去到礼拜堂的里边来寻找耶稣，去到礼拜堂的里边来明白圣诞的意义。亲爱的诸位，今天我们想到圣诞节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对世界上的人来说，在圣诞节就是要进到礼拜堂，在圣诞节就是要去到礼拜堂里边，因为那是耶稣降生宣告的地方。让我们在圣诞佳节的期间，我们想到这群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千里迢迢，费尽辛劳，长途跋涉，排除万难，就是为了来到耶路撒冷来目睹耶稣降生的地方。今天要进到礼拜堂也有它的困难，在疫情的当中，我们要来到礼拜堂里边敬拜上帝，恐怕也要排除万难。我们愿不愿意在圣诞节的期间排除万难，排除戴口罩的万难，排除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困难， 但是我就是要来到耶稣基督敬拜的地方，敬拜耶稣基督的地方，来到礼拜堂里边来敬拜我的主。亲爱的诸位，要完成圣诞节的行动，第一，我们要来到正确的地方，排除万难，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还是来到礼拜堂的里边，圣殿的里边来敬拜上帝。第二，是记载在第二节，第一个字那里说，说，说什么呢？那里记载说，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第一个动作是来，要来到正确的地方。第二个动作是说，要说出圣诞的真理。在马太福音的描述，这几个星象家是很正派的，这几个星象家都是很正面的表达。特别是当你看这段经文，你看到那个西律王，西律王是狡猾的，西律王是反面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星象家是很正派的，他所表达的都是正直的。他说出了一句话，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亲爱的诸位，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他却说出了圣诞的真理。他告诉那些马太福音的传统的犹太人，让他们看见这是王，这就是犹太人的王。短短的一句话，他把圣诞的真理表达出来。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就是我们等候多时的弥赛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弟兄姐妹，虽然这句话是一针见血把那个圣诞的真理表达出来，但是往往真理都是不受欢迎的。往往我们表达真理，听的人都不一定是喜欢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节说，西律王就心里不安，全城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不安。那弟兄姐妹，真理都是不受欢迎的，但是马太福音记载，即便是不受欢迎，我们看到他仍然说出那圣诞的真理，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就是那个王，他在哪里？弟兄姐妹，星象家的这个说，就把圣诞的真理宣告出来。弟兄姐妹，完成圣诞的动作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圣诞期间都说了很多祝贺的话，我们说圣诞快乐，圣诞蒙恩，Merry Christmas。 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所谓基督徒的圈子里边，这是一个宣告，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快乐，为什么我们蒙恩，为什么我们欢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但是亲爱的诸位，这样的一句话，圣诞快乐，圣诞蒙恩， Merry Christmas， 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对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快乐的源头在哪里，蒙恩的源头在哪里，对他们来讲他们不了解。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像这些的星象家一样，我们在圣诞期间，我们去说出那圣诞的真理呢？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对还没有信主的同事朋友，你可以告诉他吗？那他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啊，不能，你这样子告诉他，他也不明白，他还说你怪怪，这个什么会？我们白话一点，你能不能够简单的让他明白圣诞的真谛，圣诞的意义？你说圣诞快乐，至少你加多一句耶稣爱你。圣诞快乐，希望你也可以认识圣诞的主角耶稣。短短的一句话，让他知道圣诞 是讲耶稣是我们的主。那同样的啊，讲出真理不一定是受欢迎的，你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同样也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但是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把握机会，让那些还不明白圣诞意义的人从我们的口中可以听到一句简简单单，让他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耶稣爱你，但愿你也认识圣诞的主角耶稣。圣诞节要完成圣诞的行动，第一，我们要来到正确的地方；第二，我们要说出圣诞的真理；第三，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怎么样，就俯伏拜他。第一是来，第二是说，第三是拜。我们看到这里所形容的拜是一种整个身体扑倒在地上，整个身体的表达俯伏敬拜。那这个拜跟约翰福音所说的那个从心里按真理来拜他那种内心的拜的表达是不一样的。那种从内心里边对主的拜，这种的拜对这些星象家来说，早在东方要出发的那一刻已经有了，就是因为有那种内心对主的寻求的敬拜，他从东方远处来到耶路撒冷，如今看到了耶稣。我们可以想象他经过了长途跋涉，如今真的找到了的那一刻，看到耶稣的那一刻，他整个生命，他看见他的主那个弥赛亚的时候，他要对主的拜绝对不是单单从内心里边对他有那种敬拜的心可以满足的。他看到的那一刻，他就俯伏在圣婴孩耶稣基督的脚前。马太福音描述，他就俯伏下拜，身体力行，用整个身体来表达你是我的主，我的王。亲爱的诸位，这是圣诞节。马太在这里让他的读者，那些等候弥赛亚的犹太人知道，我们日盼夜盼，我们日等夜等，等着弥赛亚来。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在耶路撒冷，已经在这里。如今连东方的智慧人，连东方的博士，连东方的星象家，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身为犹太人，我们怎么还不明白呢？我的主已经来了，连这些外邦人看到这位主都整个身体俯伏下拜，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岂不也应该这样子的向我的主俯伏下拜，不只是内心对他的拜，而是整个身体力行的来表达我们心中对他的敬拜。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怎么样迎接圣诞节了？我们有聚餐，我们有团契，我们有彼此分享，那都是好的。我相信在这个过程的里边，我们也都是从内心里边用敬拜的心来参加这些的聚会，那都是好的。但是在圣诞节的期间，亲爱的诸位，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刻钟的时间，刻意的安排一个时间，进到房子，进到你的内室，进到你的房间，进到你的床边，像这些星象家一样俯伏下拜，双膝跪在上帝的面前，向他发出我们心中的感恩。 感谢我的主耶稣，你愿意为我道成肉身，俯伏下拜，来表达我们内心对他的敬拜，俯伏跪在那里说，主啊，我谢谢你为我道成肉身，为我舍身流血。连外邦人都会这样子，何况是我们这群人呢？亲爱的诸位，在今年的圣诞节里边，在十二月，在这段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刻意的把一段时间挪开来敬拜我们的主。或者是你每一天灵修的时间，在十二月你跪在上帝的面前俯伏下拜，或是在圣诞节的那几天，我们不但内心里面发出敬拜，而是身体力行的俯伏在主耶稣的面前，来感谢他，来敬拜他。第一，来到正确的地方；第二，说出圣诞的真理；第三，拜，身体力行的向我亲爱的主耶稣俯伏下拜；第四，在经文第十一节那里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他，并且怎么样，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要完成圣诞的第四个行动是献上礼物。圣诞庆祝不可以缺少献上给主的这个行动。送礼物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对吧？我相信你能够跟我认同。你前想后想，想了再想，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他会欢喜；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他看了会开心，真的是伤脑筋。我们想，这是一个大学问。好多年前，我去买一份礼物，送给我的小侄女，小小侄女，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买什么给他。我看中了一只手表，在那个店里边，哎，我看中这只手表，我想买这只手表送给那我小小的侄女。那个售货员就在那里，我说这个好看吗？他说你要送给谁？我送给我的小侄女。他问他几岁，我说他16岁。他马上拿另外一个款式给我，他说这个好，这个很好，他说这个是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我前看后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看不上眼。我说还是这个款比较好。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我毕生难忘，也改变了我送礼物的哲学。他看着我，他说大概你喜欢的款应该不会是他喜欢的。哇塞，这句话这个是真理哈，是总是不好听的哈。后来我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是代沟，另外一代人年轻人的想法的他审美的标准跟我们不可能是一样的。第二，我明白了，我要送的礼物不是我喜欢的，我要送礼物是送他喜欢的。亲爱的诸位，今天我们前想后想，想我们要送我的主什么礼物是他喜欢的呢？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大概在他出发以前，他也在想，想了再想，我应该送什么礼物来表达我对这位君王，我对这位主的那种的敬拜爱意，我应该送什么呢？经文说他们送上了黄金、 乳香和没药，这三样都是东方珍贵的东西。在以赛亚书第六十章曾经记载，外邦人就拿了黄金，拿了乳香来敬拜上帝，这些都是来表达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我把那最珍贵的来献上给你。亲爱的诸位，在今天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要献上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黄金、乳香和没药呢？不是我喜欢的，我要想当我送上这个的时候，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喜欢的是什么？他要从我身上得到的是什么？他盼望要的是什么？亲爱的诸位，只有你自己知道。上帝向你所要的黄金、乳香和没药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有我需要献上的黄金、乳香和没药，你有你需要献上的黄金、乳香和没药。那是什么呢？会是上帝喜悦要我献上的一个决定吗？或是上帝向我要的，他盼望看到、喜欢、得到的是我的那个行动，或是我的才干，或真是我的时间？要完成圣诞的行动，不可缺少向主献上。亲爱的诸位，十二月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月份，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但是只有两本福音书提到有关圣诞的故事。马太福音特别选择那从东方来的智慧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向传统的犹太人等候弥赛亚、等候君王来到的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亲爱的诸位，我们愿意让今年的圣诞节更有意义吗？更难忘吗？第一，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殿来敬拜上帝。第二，说，我们抓紧机会勇敢地说出一句圣诞的真理。第三，让我们在这段期间在上帝的面前真是俯伏下拜，用我们身体力行跪在上帝的面前，感谢我的主耶稣为我降生。第四，献上我们的生命，献上主向我们所要的那一样，说，主啊，这是我的黄金、乳香和没药，你是主，你是王，我愿意献给你。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如此大的厚恩，我们何以回报呢？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圣诞节，让我们在这个节期的里边被提醒，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主啊，让我们就来到圣殿里边，让我们向世人说出圣诞的真理，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在进到我们的房间、进到我们的床边俯伏下拜，因为你是主，也让我们献上你向我们所要的，我们愿意完全献给你，因为你是主。谢谢主，愿主把今天早上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心中反复思想，让这四个动作、四个行动成为我们圣诞的意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